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夏明教授还有曹雅璇女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荣香，还有我们先前的新闻报道，蒂勒森国务卿的这一次亚洲之行，很多人认为其实重点不在日本，不在韩国，而是在中国。那么特别是因为国务院也表达了这一次呢，他此行的重点是要来应对朝鲜的威胁。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很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蒂勒森在日本在韩国应该商讨有关朝鲜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点，最大的困难点是不是他能不能够与北京就如何解决朝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您的看法可能性有多高呢？
当然对他来说对韩国跟日本呢要比较容易得多，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个困难，主要是第一就是韩国跟日本的关系了，那么目前呢也有许多的问题，那这两个国家呢也因为民族主义情绪，也因为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了，那么让他们的关系呢还是出现一些矛盾，包括针对那个主导或者就是日本人叫主导，那么也让两国的关系呢那么出现了一些纠纷呢。那么另外就是韩国呢，那么现在出现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的总统朴槿惠总统现在被弹劾，那么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新的一个总统大选。而新的总统大选呢，从目前来看呢，可能那个温和派或者甚至是左派的这边呢，那么取胜的可能性呢，那会比较大。但是呢，如果就是北朝鲜的局势的这种恶化，可能又会使得那个就是执政党呢，那么可能会有更大的胜诉的机会。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使得问题呢更加复杂。那么另外第三，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说有一个担心，就在于因为安倍那个就是晋三首相了，那么现在自民党已经让他能够连任第三届。那么这样的话就突破了他们党的自己的这个宪章，那么从目前来看日本的这个右翼的势力的不断的上升呢，那么我觉得可能会引起韩国的某些的警觉，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对于蒂勒森那个国务卿来说，当然最大的问题主要是在于怎么样说服中国，那么能够对北韩呢采取坚定的这个措施，或者至少对美日韩三国的那个协调行动呢，那么不至于去那个阻止，那么这个当然是他最大的挑战。
嗯哼，接下来我想请教曹雅璇女士，我们知道改变中国网站一直以来非常关注在中国的人权议题还有其他的相关议题，但很多人说了蒂勒森国务卿这一次的访问北京还有接下来要举行的川习会可能都不会触及到人权方面的议题，您认为现在在美中关系的发展当中，特别是很多的分析家说川普政府其实现在要把美中关系重新的来校准，重新的来研发一套属于自己的对华政策，您认为应该聚焦在哪些方面，那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个呢就是去年我住在华盛顿 DC， 所以呢这个我又在这个人权圈子里面活动，那么从去年大选以后到现在，我大概参加了至少有五六七个会议啊研讨啊，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川普政府的对中国的人权政策在整个这个对华政策里面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但目前几乎是比我消息灵通的多得多的人那个都大家都感到很难琢磨，现在这个政府好像还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成型的一个人权政策哈。那么呢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个政府似乎有意在贸易和军事上一改奥巴马政府比较优柔寡断的这个风格，那么这样的话再加上川普总统他的性格似乎哈比较难以预测比较雷厉风行，那么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我觉得会令中国比较小心翼翼比较担心，那么在这个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在人权的问题上他同样也会更加的小心，应该至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到底是会朝哪个方向走，会怎样演变，那么下面紧接着的几个事件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我们还需要观察，毕竟还是一个很新很新的政府。
嗯哼，我们也知道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在这个星期六要访问北京，紧接着四月初呢川习会就要登场了，所以确实美中关系在未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非常多的重大事件和转折都有可能发生。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认为美中关系该往何处去，那么美中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接下来就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我认为呢，美国 现在政府要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实行那个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军事的围堵，军事围堵就是主要是包括同中国以前打过仗的，甚至打败过的，就是对中国有仇的，包括越南、印度啊，甚至像这个朝鲜呐、啊，甚至俄罗斯，再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军事围堵。然后政治上面怎么样去打垮共产党的那个政治舆论，就是说宣扬民主，向全世界宣扬民主和共产党专制那个政权的那个好和劣。就说我的民主搞政治是吧，只要有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就一个优点两个优点都算是我赢了，对不对？向全世界散布，就是说把共产党的那个专制政权和我们美国式的民主进行向全球进行讲解，就是这样进行文化宣传，向全球宣传，从政治上击垮共产党。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从外交上面外交上面就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总统总理啊，来那个国务卿来中国访问，千万不要就是他们的贿赂共产党呢，就最大的绝招就是利用人的特性，人的特性是喜欢财，就是钱嘛，是不是？你美国人也喜欢钱，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是利用那种腐败，向全世界进行腐败，全球的总统官员啊来中国访问的都进行腐败，进行外交，进行外交。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击垮那种民主国家。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共产党这一招成功之后，他就美国将来会绝对会分裂的，绝对会解体的。我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是那个金钱外交啊成功之后，美国将来绝对会很混乱的，告诉你，有的反对中国，有的要压制中国，这样就会搞成混乱，就会分裂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浙江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
您好，请说。
喂。哎，你好，我就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啊。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到中国来访问啊，因为是川普新政府嘛。我就想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或者说在市政的这做总统的这一个月以来，一直是向世界展现比较强硬的一个方面。我就想问嘉宾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中美之间会爆发比较激烈的冲突吗？谢谢。
好，谢谢您，浙江的丁先生。我想两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呢，先请夏明夏教授来谈一谈美中之间有可能激发更激烈的这种对抗与冲击嘛。那么另外刚刚这个湖北的张先生也提到了，可以有几个方式，通过军事上的围堵，通过政治上的这个宣扬民主，还有外交上的一些努力。您对于他所提的这三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夏教授？
对，应该说中美关系了，是在过去的就是30多年来以来了，那么应该是最危险的时刻。那么这里边呢，有就是结构性的因素，那么也有短期的这个各种因素造成的。那么结构因素呢，当然人们就一再谈论的就是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就是中国呢，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那么它多大程度上在挑战美国的整个全球的领导地位？因为毕竟呢，就是在美国目前的现实主义的外交的思维中呢，那么如果你成为一个地区霸主的话呢，往往呢你就会那个挑战那个国际霸主。那么现在中国呢，现在基本上呢已经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地区霸主。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呢，他们在这个进行协调，建立他们的共同领导。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就是要制止中国了，那么能够独霸就是东亚地区，甚至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注定了中美的关系是有很大的这个冲突性的。那么第二个呢，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最近的一些转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那么中国的意识形态呢出现了急剧的这种极端化，而且他把就是政权的这个所谓的政体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呢作为他的第一要务，而且他把这个意识形态的和政体的安全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呢基本上把它给脱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就是极端化的这种思维方式，那么跟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呢越走越远，而且在国际的这个共同平台上呢跟美国处处作对了，我觉得这会引发中美的猜疑和两国的关系的出现恶化。第三个当然就是近期的，因为就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全球经济呢出现衰退，而且中国的经济呢也出现了危机。那么美国现在那个川普总统很想那个就是解决美国国内的各种经济问题，所以一方面呢他采取了就是新那个就是重商主义，另一方面呢他又回到了一些新保守主义的做法。那么但是同时呢那个川普整个他的就是群众这个支持呢，这个选民的这个就是情绪呢，那么又是非常保守的，那么尤其是以就是美国的宗教信仰非常那个就是严重的，像福音派了这些呢对他的进行很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美国呢他也有他的那个意识形态和他短期的各种调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的冲突呢显然就更尖锐。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他们爆发冲突了，而且甚至走向军事冲突，那么它的引爆点也很多。那么从朝鲜半岛到东海， 到南海，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危险的。
嗯哼，我接下来想请教雅学啊，曹雅学女士，刚刚这个夏教授提到这个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还有在维护政权安全这几年来的一些宣传的一些这个趋势。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这个中国推出了一个短片，那么名字叫做是谁最想扳倒中国。在这个短片里面呢，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探讨了，他把很多比如说在中国的维权行动、人权活动人士、香港人争取普选，那么来与叙利亚、来与伊拉克进行挂钩，那么指控美国要在中国来煽动这个颜色革命。我想请教雅学，这样的一个片子到底在中国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样的片子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首先我想说呢，就是说我想稍微的往前追溯一下哈，就是那个片子里所反映的叙述，我们英文里叫 narrative， 就是说它一个叙事框架哈，它实际上2012年习近平没上台的时候就出现了。2012年七月呢，中国国家安全部下面的一个智库的一个主任，美国研究所的主任，其实中国的这个智库部门的美国研究所啊，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好像都在做情报研究似的。 anyway， 这样一个智库主任，他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才1000多字，登在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他其中就是讲，就未来5到10年，美国要通过经济、外交、金融以及政治各方面来遏制中国。那么呢，他其中呢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哈，就是他把5类人列为就是说中美国要渗透的人群，然后呢借助他们为工具来搞颜色革命，来推翻中共政权。这5类人是谁呢？第1类就是维权律师，第2类是这个信仰者，第3类是政治意见人士，第4呢就是网络意见领袖，第5呢就是底层访民。那么这个呢恰好是那么这些人有没有接受渗透呢？这个就特别的这个就是叫做谣言造谣，就是非常容易揭穿。这些人一句英文也不说，根本都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去渗透，怎么去被渗透。而且这个维权运动是一个十几年的一个运动，是中国人新兴社会以来、经济发展以来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诉求。那么呢这个2012年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呢，2013年我们知道这个又出了一遍，军方又出了一个片子叫较量无声，基本上重复了这样一个叙事框架。那么当时我记得在华盛顿，在美国的很多的这个中国研究人员、观察人员还说，哎呀，这个不代表中国的主流，这个是这个鹰派，这个边缘，很边缘的一些极端说法。当时我就不这样认为，但是也好像也不没法去反驳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从2015年、16年开始，到一直到最近，这个同样的这个叙事框架，反美叙事、仇美反美叙事框架一直被不停的这个重复。那么就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谁最想扳倒中国里面，实际上它里面居然也提到这个萨德哦，他说这个中国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这个美国解释多少遍，解释他的防卫目标防卫目的，从技术上、从政治上、从军事上、从地区稳定上都说服不了中国，中国就是认为你是来搞我的。
嗯，那现在
呢，
是现在的
问题，这个的确是代表他一个官方的一个叙事框架。
嗯，现在的问题来了，我想要请教夏明教授，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宣传战在进行当中，美国的川普政府是否了解有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在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希望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两国能够合作互赢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但是在台面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后面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反美宣传在不断的进行。夏教授，您认为美国政府是不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川普政府是不是了解这样的挑战？有没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因应呢？
对，当然现在就是美国的那个就是新的政府的班底了， 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对中国了，尤其对中国的这反美情绪了，那么还有就是深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就是敌视了，我觉得是非常清楚、非常了解的。而且我刚才也讲，川普的班底有许多了都是那个新保守主义的人，而他们这些人呢，具有就是强烈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使命感，而且呢，对就是共产主义的这些意识形态了，那么有深度的反感。那么这里边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那么也有经济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多的，还有就是有宗教情怀的原因。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都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我觉得最根本的就在于这种伤害了，这种对美国的整个价值观，那么美国的这种那个体现的这种民主自由的这根本理念呢，那么这种伤害了，我觉得是其实更深层。那么其实它就恶化了整个美国人民呢，那么对中国人的看法。因为现在呢，就说美国的这个上上下下，你可以看到了普通老百姓，那么对中国的好感呢是越来越在减少。那么因为呢，美国人呢长期以来去对中国呢都有一种怀疑，也有某种敌视。那么其实是邓小平呢，他在1979年访美以后呢，经过不断的打造，那么经过10年的努力呢，把中国这个红色赤龙的形象，把它给改变成一个熊猫的形象。那么但是呢，今天呢，你就可以看到了中国呢一下呢又回到了就是红色赤龙的形象。而且这个红色赤龙呢，那么一手呢是拿着就是那个就是硬的武器，那么在对美国呢要进行某种对抗，那么尤其对美国的盟国呢进行威胁，另外一手呢又拿着美钞，那么又觉得我现在有钱了，那么我现在可以买下这个就是所有的人为我说话。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对美国人的这个威胁，美国人对他的反感，那么我觉得这是深度的。这一点呢，我觉得预示着中美的这个关系呢不是短时的这种那个误解，恐怕呢在未来的一定的长期的那个情况下了，可能都会产生更多的误解和深度的那个相互的敌意。
嗯哼，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不管是蒂勒森访华，还是未来的川西会面，又是一次互相合作、互相利用、抓住商机、互利双赢的会面。我想就是不会去正面去谈和解决最基本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有关中国人权、言论、通信、新闻自由的这方面的话题，这可能也与美国本身的利益无关，也不重要。好，再见。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建，这一点我就想请教曹雅雪女士了。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709抓捕案，就在现在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把709的抓捕案视为是最重要的首要政绩之一。那么这两天也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么就在今天，也有消息传出709的家属呢致信给蒂勒森国务卿还有川普总统，希望他们能够来重视在中国维权人士他们的安危。那么您能不能就刚刚新疆的黄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两国在交往当中，当然政治、军事、经贸是很重要的议题，但是中国民众最关心的权利、人权、自由、民主问题，该如何来触及、来解决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已经游说好几年哈，我的立场呢一直是，而且这个我坚信我的立场是对的，就说人权代表着美国最根本的价值观。其实呢，在贸易之外、军事之外、外交之外，一切你只要所有美国和中国的问题，你只要把表面刮去一点，它所两国之间所遭遇的困难之处，你只要把这个表面像个银币似的，你稍微刮去一点，下面都是人权、法治话题。所以是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一个基本价值观的一个冲突。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呢，美国应该从根本问题着手，也就是说这个价值观问题一定要设定这个基准线。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把人权问题融合到贸易、政治、经济、外交一切事务当中，给中国设立这个国际人权标准的这些基准线，不可以再和他们苟合，不可以再妥协。那么所以我不同意刚才新疆那位黄先生的话，就说这个东西对美国是无关的，这个东西直接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种仇美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它是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仅举一个例子，国家安全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考虑。我们就 谈这个仇美宣传它的它的这个作用哈。它在中国国内，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国内没有自由媒体，没有民众没有一个自由言说的一个平台和方式，动不动就社交媒体上动不动说几句话就被删帖，甚至警察上门抓到监狱哈。那么呢，就说中共它完全占据了这个话语平台。那么在海外呢，它有巨大的网络，通过使领馆，通过对同乡会、商会、同学会、学生会的这些掌握。我见过很多在不少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商人，甚至赚得很有钱的，那个一张口跟人民日报一样，那个仇美的情绪之强。我就反问他，我说美国是你的子孙后代休养生息的地方，是你现在的国家，你为什么要这样恨他？你这样恨，你有没有动脑子想一想，你恨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中共的官员告诉你仇美宣传怎么宣传你就怎么说呢？
嗯哼，
所以你可见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是曹雅学，哎，对，我在这里打断你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12月的时候，前总统奥巴马在卸任前夕通过了一个反外国宣传造谣法，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主要针对中国与俄罗斯在对于美国的这种反美宣传上来进行这个回击啊。我接下来想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在奥巴马时期他的执政末期所通过的这个所谓的反造谣法，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用吗？夏教授。
是，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时期呢，他是抱着非常良好的意愿呢，那么觉得呢应该跟中国呢通过比较就是平等的，那么而且呢就是相互呢就是合作的方式呢来改善中美关系，但是最后呢它是失败了。那么这里边呢也预示着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并不是说美国这方面呢没有人在努力，美国呢也在尝试着各种方法了能够就是触及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呢，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呢，一方面绑架了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呢利用中国的经济的一个当量呢，那么对全世界的价值观呢进行某种破坏，那么所以呢就说美国呢许多地方呢也无能为力。那么当然呢就说如果我们要批评美国，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美国。批评美国的话呢不是说恨这个国家，有的人是从恨的角度仇恨的角度批评这个国家，但是呢我觉得呢美国呢它在过去的那个就是10年20年中呢，那么逐渐的丧失了它对全世界的这个担当，而且美国的这种理想主义了，尤其对自由民主那么和人权的这种呵护了，那我觉得在许多地方上呢做的是不足的。
那您觉得川普政府会有新的作为吗？
我对他呢不抱太多的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许多的做法了，一方面呢是回归到美国的那个就是内亲的一种外交，另外的话呢他的许多的言行呢其实在根本程度上呢已经违反了那个自由民主和美国的开放多元的价值观。那么包括像那个就是我可以理解像这次特勒森那个访亚洲了，那么他就是说可能有许多的危机，可能有许多的密谈，可能有许多的就是穿梭外交，因此的话呢他不要就是这些记者了那么跟他随行。但是我觉得呢从他们的这些总统到国务卿一系列的做法了，你可以看出了那么他们呢就是说在美国的价值观系统中呢，那么他们是更多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就是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利益，那么我觉得对人权问题、对自由多元和宽容和开放了，对国际主义呢我觉得考虑是比较少的。所以我对那个中美呢是不是会把人权问题放到就是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我基本上是抱悲观的态度，但是我并不是完全的失望，因为我觉得目前的世界经济呢那个它的大势呢在发展的是很清楚了，那么中共呢它的这个经济呢也越来越在走向下行，那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做点什么，而且像那个曹女士他们的那些所有的人权组织呢还有就是非政府机构呢，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嗯哼，我现在先来念几个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有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然后再请曹雅学女士来进行答复。一位署名叫 Loyal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他认为中共在南海或者东海都会持续的来搞点事情出来，因为中共需要敌人，这个敌人越强越好，有敌人才能制造危机意识，让中国人更依赖中共，就和小说1984一样，用虚假的敌对关系来维持民众的仇恨和团结以及政权的稳定。不过他说中共 众不会傻到真的和美国或者来和日本来进行开战。那么另外也有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想了解这个随着美中贸易联系的加深，还有中国实力的扩张，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来相应的设立一个预防措施，以防止中国因为未来美中之间的政治军事纠纷而在经贸上对美国掣肘呢？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类似这个反造谣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或许是美国的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但是接下来我想先请曹雅璇女士利用大概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就刚刚夏教授所提的，他对于这个未来川普政府能不能够把人权融合在美中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里面，他不是那么的乐观，你的看法呢？
对，我想先我在回答这个之前，我再先补充一下哈，就说这个反美波特曼参议员呢，他是提出这个反造谣和宣传法的提出人之一，他和另外一个参议员，他本人说呢，他说这种反美宣传传播呢，传播不符合事实的说法，损害民主建制，损害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对美国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也就是说呢，这个法案的提出和通过呢，它标志着呢，美国国会至少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对这个反美宣传，来自俄罗斯、中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的反美宣传呢，对美国的威胁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警惕。
曹女士，我们剩30秒时间，你说。
对，那么这个反制呢？我们现在要我最近听到这个川普政府呢，他内部有很多的有一些博弈，那么就说不同的派别的人看看怎样这个。结果会怎样发展？但是我觉得我同意夏明老师刚才说的，美国它是一个多元社会，这个民主社会，它有不同的掣肘。那么我们要去从不同的方面去活动，和国会一起，和民间社会一起。我们不会因为一个总统的态度如何，总统积极，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好。我们希望向这方面推动。总统即使不积极，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办法，让美国推动美国向推动人权的方向去发展。
谢谢曹雅璇女士，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曹雅璇女士还有夏明教授参与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带您聚焦中国两高报告，将709抓捕列为首要政绩。司法部门是否完全成为维护中共政权的刀靶子呢？请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同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